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有趣的主题。如果你真的做了有一番事业，儿子应不应该跟你一样？那我们请到了我的朋友中最像行李架的哈，这位是新普利哦。我看到你们公司今天涨停板，
谢谢丹如姐，谢谢
杨尚轩总经理，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丹如姐好久不见。
你知道我是不看个股的，但我们公司新来一个特助，我真的觉得他有神通，你知道吗？他今天就跟我传一个讯息说，你看那个新普利涨停板呢，我说什么？你去买他的股票吗？他说没有，我就是把所有的跟我们公司合作的所有上市公司编入一个列表，每天在观察你们呢。
真的哦，就代表说，你的，因为你会认识很多的老板嘛。那其实有时候一间公司不管好坏，其实从老板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还有他在开发的东西，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吧？
嗯。为什么会想讲这个题目呢？是前不久有感而发，因为一定是有小孩跟我说，我爸爸一定强迫我一定要怎样啊，那是他的愿望要帮他达成啊，会有很多爸妈就是很忧心忡忡，就是一直觉得说我孩子一定要很厉害哈。那我后来觉得说，大家是不是习惯高估自己的智商和能力？为什么要子承父业，或一定要按照你的旨意在做事呢？哈。那比如说啦，就是司马懿的故事，我其实对这个人哦，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军师联盟或看过三国演义都对他很熟悉，他是很厉害没错，但其实他比诸葛亮厉害是因为他活得比他久，是吧？对不对？然后所以他赢了嘛，他赢在上天呢，不是未必是赢在谋略啦，当然魏国本来就比较大，可是你看他后来哪里好，他两个儿子是不错的哦，司马昭、司马师，这跟着爸爸一起去打仗，他们两个都冲锋陷阵哦。可是这两个儿子，你知道聪明没有司马懿聪明吗？大概各分了一半走啦。然后，但是雄心大略比他爸爸大，他爸爸不敢直接把那个君主干掉嘛。啊，他们已经到时候已经很明显了哈。可是，他们也不敢哦，也没做哦。一直到孙子啊，就是那个晋武帝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啊，叫人家禅让位置给他们，以前都是在玩这一招了，又怎样呢？就做了三年几年皇帝，好，把上面那个司马懿、司马昭全部都追封为皇帝，结果每天就拿着洋车哈，就一波掉啊，然后也目的家族目的完成，他就拿着洋车在那个三千后宫佳丽面前看羊哦停在哪里，他就去哪里，不然太多分不平
啊。
然后怎么样，很香艳的故事吧。所以大家就想出很多方法，比如说先放草，后来怎么大家都放草，这完全竞争没有用，对不对？有三千间嘛，他就有发现羊喜欢吃盐，于是就放盐。好，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A 片的故事，我要讲的是后来呢。总而言之，他也生了几个儿子，可是你看到司马懿的曾孙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就完蛋啦、娶到一个假南风，整个子孙互相残杀，就后来也一直苟延残喘啊，最后导致灭绝，姓司马的人还越来越少。
真的现在很少了。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怎样，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家族的荣光要子孙承继下去嘛？搞不好那刚好，如果他们才能不够或才能不一样，搞不好那个晋惠帝是个很好慈善家，他会给人家吃肉汤，对不对？
没错。
如果你一直在按照爸爸的指令在做事，也许刚好在这个时代等于灭亡。那我相信你是很有感觉的。
我没有一个金汤匙可以这个传承下来，所以我算是这个第一代。那
因为你不是算本来哦，因为你的工作跟爸爸不一样，可是你也是商人之后啊，爸爸能够付钱让你去。
其实爸爸是真的，他把他的100%，可能应该说120%都给了我们。他虽然是从商，可他做的行业是比较是服务性的行业，或他是做个报关行，而公司就三个人而已
啊，就是个小店。对，
所以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他几乎我的从小到大，几乎我的印象都是在加班。
他就是。他的志愿是要让你们都出国留学。
对，他曾经跟我说，其实呢，爸爸加班这么辛苦，主要只有一个原因，就希望未来你有选择。 然后只有说一件事哦，你绝对不能够承接我的衣钵，绝对不要继续做我现在在做的工作。
这爸爸讲得很理性，为什么啊？
因为他说，其实第一，他说这是一个夕阳产业，
就是平台要看得很清楚，就铁达尼号好像刚开始很顺，可是其实他知道他快沉了，
对，
很多东西在取代他嘛，
没错，而且他说这是一个很人工耗人工的一个产业，所以为什么他永远不敢多请一个人，他说我就是在赚那一个人的薪水，所以我少请一个人我就可以多赚他的薪水，所以他就几乎从早到晚每天加班到十二点。
是，所以各位记得吗？那个杨尚轩来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他本来一直想要做生意，因为他知道家里也不是很有钱，那他在加拿大花了很多钱读书，本来想东赚西赚，后来爸爸跟他说，你每年花我100万，你赶快毕业，就是帮我省钱等于赚钱，他终于在那天了悟。
完全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帮家里分担一点，所以又去端盘子，又去卖手机，什么都想做，
差点又没毕业。
当我爸爸知道的时候，就说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100万，
因为你把它本末倒置。
对，可是年轻人有时候就很冲突嘛，就会想说想为爸爸做点事，可是其实真的爸爸的心才是最对，少读一年，
他就是不对的话，你就会一直做错事。
是的，没错，方向不对，
方向
努力白费。
所以后来真的早一年毕业，果
然我早两年毕业、
哦，早两年，
我高中早一年，大学早一年，
超级省，总共省了
200万。
你可能多花那两年，你也赚不了200。哎，一用下去，搞不好又晚两年毕业，花的钱比赚的多。
是的，而且爸爸那时候告诉我说，我没有要你读的特别好、你也不用到硕士，不要博士，赶快把该读的读完。你回来之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
哎、欸，真的很明智欸，他没有那种学历迷思，有没有？
而且爸爸不是那种，或许他没有做很大的生意过，所以他相对的务实。然后他只告诉我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到我目前影响我很重。他说：“爸爸这么多的努力，为了只是给你一个未来有选择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标语。
对，就是选择的权利，你知道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可能就像刚刚淡文姐讲，如果家大业大，其实儿子是没有选择的能力。他一天到晚都被告诉你要接，你要接，可是接什么？第一，他不见得会；第二，他不见得有兴趣；第三，想接不见得接得起来啊。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认识的陶爸那样，对不对？本来他是公子哥，当蛮好的，后来等他必须一定要接班的时候，哎，是爸爸身体不是很好，而且才发现家里负债累累，总共欠15亿。哎，本业做得不错，但爸爸东投西投，朋友又很多，惨了。就一接的时候，那到底也不能够说我破产清算呐、他爸爸又对不起爸爸，其实。二代是很难当的，
真的。
所以你的报关行就是等爸爸退休就整个结束掉了，
就结束掉了，没错。所以我算是很早就创业了。那创业的时候，我也很感谢当初爸爸给我最棒的礼物，其实就是一个自由，一个有自己选择能力的人。
但是他没有给你创业基金嘛，也是你自己搞的。
虽然没有，可是我也拿了他的房子去抵押。所以应该也是哦，对啊，虽然他没有给我现金，可是我也是把这个30年的老宅拿去做抵押，
有个房子也是你选择的能力啊，
没错，所以其实好险最后这个还有逆转胜，不然真的连爸爸30年的心血都被我败掉了。
还有，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现在创业，自己也慢慢进入中年，对不对？
我也两个儿子，
是，但是现在爸爸年纪大了嘛，健康也会出问题，
对啊，
所以他。到现在他应该是也心里觉得说，当时没有叫你接衣钵是对的啊。
其实真的就像我们以前都做美妆嘛，后来这几年开始转型做保健食品，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跟自己家人有关系。因为自己家人，其实我们家是全家都有先天性的这个遗传的心脏病啊，各式各样的，像我妹妹他们都有心律不整啊，像我爸爸就心瓣膜，
还是 DNA 的问题。
对，我觉得基因实在是很可怕。
我跟你讲，就跟我们家嘛，我就说都是那个肺腺癌的问题。那我妈8个兄弟姐妹，记就丢活着的哈，丢5、6个啦。然后我的表哥啊，或者是跟我同一代，只要是我妈妈那边的， 几率超过二分之一，
对、啊，
你说我们怎么能不紧张？
所以你说
一定要去检查。
大家讲说吃的啦，或是生活饮食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真的都没有比基因来的强大。
你只是有些东西会让你的基因哦提早生气，比如说抽烟啊、嗯，或者是你身体没有保养好
是
啊，但是它要发作，它就发作了。你保养它再好，其实也是一样。
我保养好的话，有时候当它发作的时候，你比较有那个底蕴去 fighting 它。
对，
所以保养还是很重要。
它就好像哦。你他什么时候、哦、给你从某个地方给你丢下来你不知道、
嗯、
但那个保养就是那个 cushion
其实我看
下面有点在垫。
我看淡如姐我其实自己身其实我认识您大概这两年、嗯、我就觉得你是我少数看过超级乐观的人、
嗯、
那我自己在接触这些像爸爸心脏病
我超级悲观你真不了解 我,
没有
我等一下再跟
你
说你
我有听过你讲这个可是你是一个极度容易调适的人
对我会直接说阿伯、啊、最坏就这样了啊、嗯、对不对
因为你的理性这个时候会出现
对我的理性会出来说那现在我们应该怎样
对,
对
我,
我知道最坏状况
其实你上次讲这个时候 我也自己被敲一钟就说其实当你想到最坏很多事情就只是往上走了
对啊就好像你怎样你都会死你知道吗但我们可以好好活吧对不对在我能够呼吸的时候是好好活
没错、哦、死不能选择可是好好活是可以选择、
嗯、
那时候我们就这样开始接触那我第一个接触这些保健食品其实还是为了爸爸、
嗯、
就想说、欸、他因为他在八年前开了一个心脏瓣膜的手术
又是家族的问题
那是整个开心大整个肺部这个前面这样一大刀开下去可那时候他60岁那时候虽然也蛮惊险
就换心脏瓣膜嘛
对对 对, 對
而且我以为换了一个很久但没有你如果活得比他久的话你就还要再换一次
他说换像我们换牛的心瓣膜他是可以说10到15年理论上
是
结果我们去年爸爸7年后又要换了然后我就说不是可以换15年吗、
嗯、
而且我们是自费嘛用牛的比较好的嘛然后想说没有、
啊、不然用什么猪吗
有猪的跟牛猪的是健保牛的是自费
而且其实很悲伤的消息是不是有人换那个猪的改良猪的心脏嘛
是
跟那个人后来挂点了所以人力、哦、我们的医疗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安全、
嗯、对那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开刀的时候我们常在那个医院里面不是开刀前后尤其之后他让你喝很多高蛋白
对
因为他让你补强你的体力啊更重要是因为你在受伤的时候躺在那边的时候你都没有动嘛、嗯、所以你的肌肉会大量流失
对
每次他们都要提醒我为什么每天都要记录那个尿尿跟吃就是吃东西的克数跟排出去的那个克数、嗯、他就怕你体重掉了太多所以他每天都要提醒你说你不能够掉这么多体重、
嗯、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不要让自己变胖对不对
对，
都要少吃对不对可是只有你生病的时候你的体重很重要你不能掉太多
所以我同意我前不久说我这么努力运动但是因为很爱吃所以呢总共一个礼拜每天这样5公里还有别的运动总共才瘦了1公斤结果我的朋友就一棒打我他说呢他在医院因为某个病躺了、嗯躺了2个礼拜瘦了3公斤、嗯、他宁可不要瘦
对
不要生病比较好
我们这一次一开像我们是上个礼拜才去开的、嗯、开完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掉了9公斤
天哪
他本来57公斤
放个小瓣膜、欸、
而且我们还不是用传统的开大刀这一次是很棒感谢这个亚东的院长、
嗯、
这邱院长他这次是用微创的方式进去
这其实微创也有危险
对有危险、嗯、可是已经是算是比起开大刀来的安全很多了可是就是一个这样小微创4公分的伤口进去
这样可以少9公斤
就9公斤而且才3天呢
他57而已本来
57公斤
本来已经很瘦了、啊、
对掉40几公斤所以他每天、啊
的
那护士进来的时候都告诉你说你不能再瘦不能再要注意要
补可是吃不下呀
对吃不下、嗯、尤其刚刚开完这已经是微创、嗯、微创的好处是什么当初第一次7年前开那个是躺在那边躺1个月、
嗯、
这次微创隔天他就可以撑起来了虽然在加护病房隔天其实他就可以站起来、
嗯、
然后他还在加护病房住了3天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掉了9公斤、
嗯、
那其实很多、欸、其实那时候我们被接收到第一个指令就是说他要赶快的不能再掉下去要把他的肉把他的体重养回来可是话讲是很简单第一食欲不好第二呢吃什么似乎都没有用
鸡精燕窝有用吗、
欸、我们每天给他喝鸡精而且我们是在开刀前2个礼拜就让他喝鸡精、嗯、然后之后出来也是每天喝鸡精、
嗯、
那好在就是我那7年前有经验了那时候就是知道说 原来优蛋白是这么重要，嗯，而且你要补到对的蛋白，嗯，那那个时候七年前我还没有找到适合的蛋白嘛，嗯，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因为爸爸也一直在修复嘛，嗯，所以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白金蛋白，嗯，那就是这个这一次，
也就是说像 S702，
对，
就小熊吃的那个是给儿童，
那是给小朋友的，
因为他们要补蛋白，
没错，
可是他们有的人又是乳糖不耐症跟过敏嘛，嗯，对不对？或者是像我也不能喝豆浆，我对大豆也过敏啊，嗯，所以就是说，然后有的是这个女性也有在补蛋白啊，嗯，运动也有补蛋白，但是你爸爸应该补的蛋白跟
其实
类似，但不太相同。
蛋白本身都一样，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蛋白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点很特别的，嗯，它除了原本的蛋白之外，它里面有很多提升免疫力的免疫球蛋白。比如说它有乳铁蛋白在里面，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它里面的这些多的这些，嗯，因为一般的蛋白就是除了蛋白质之外就是一些氨基酸，
叫黄金健体素，对不对？
对，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蛋白就是 小熊吃的那个小朋友的702，嗯，大人吃的白金蛋白，它都是原本的蛋白之外还有很多提升免疫力的这些免疫球蛋白还有这个乳铁蛋白，嗯，那这个呢其实很棒的，就是说第一它是可以调配你任何喜欢的味道，嗯，像我记得淡红姐你都是放 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还拿巧克力粉，对，你还拿这个
加杏仁粉，哦，
杏仁粉，
我拿迪化街的混在里面。
我后来也是，我爸
因为我有跟他说，因为当时这个杨尚轩说大家都反应，哦，你看我讲的狠不狠跟准不准，
真的
他说他们的产品是有草莓然后巧克力香草，他说很多妈妈问有没有纯的
原味的，
原味的，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理想跟现实两回事，哦，那你会制造母子的冲突，哦，就是你出一个原味的妈妈觉得很好但小孩不吃，
没错，
果然后来发现回购率原味的会比较差，因为小孩把它放很久啊，
没错，真的，
后来我们也很聪明，你那个出原味之后我们加巧克力粉和杏仁粉，这样就吃掉咯，
没错，很厉害那我也是因为听你的杏仁粉，我这一次就是也把杏仁粉加进去，
真的还假的，
爸爸就没有，不是在我们这里面，是我给我爸爸喝的时候我也去买了你的杏仁粉，
啊，然后，哦，对，那个很好啊，
对，我觉得好香，
那个是他的童年的味道，而且它没有那个，各位杏仁粉有化学味你不敢吃的那个绝对不是真的杏，它就是南北杏啊，
对，而且我现在也要去买芝麻粉，
欸，对，
我就是用这两个配，然后呢，欸，爸爸喜欢
他
觉得胖胖然后再喝很，欸，我们很短的时间，
欸，而且一餐一包就好了嘛，因为我看这是97大卡，就是可是这样还不会掉体重吗？因为这样摄取的卡路里，
因为它补到你完全需要的地方，
肌肉，嗯，
对，除了肌肉之外，而且你的整个，因为它的保护力提升，嗯，然后它的这个整个里面，因为它就像是，优蛋白里面的综合维他命，
它里面我看一下哈，就是有鸡胸软骨抽取物，嗯，
它那个是针对膝盖的，
是，
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淡红姐上了年纪，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嗯，要吃得下。对不
对,
对？然后第二个要能够走得动，嗯，第三个要记得住，第四个少生病嘛，嗯。那这一个完整的配方里面，它就帮助了这四个功能。它里面有果寡糖，所以你会吃得下，嗯，肠胃蠕动嘛，对不 对,
对？我的问题就是太吃得下了。
而且它帮助你消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让你走得动，走得动什么？就需要这优蛋白，让你的肌肉可以能够慢慢 的长出来。所以你不会，常我们在讲，你知道全世界最多人就是最相信那个一天走一万步的是台湾。所以台湾被教育到说每天要走一万步以上，可你知道吗？50岁的时候你走一万步没问题，可是当你60岁的时候，你一样走一万步，你觉得没问题，可是你的身体其实是不能够支撑。
就是它补的不够啦，你不要以为走一万步就够了。比如说你还缺，你的营养素一定是每10年流失的非常严重。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常常人家说上了年纪容易摔倒，嗯，不是因为他卡倒呼不喝，其实是因为肌肉磨烂，所以他又想走一万步的时候，
其实问题很多啦，
对，那这所以你尤其上了年纪的时候大家开始吃的很清淡，尽量就少鱼少肉，对不
对,
对，它蛋白质就变得更少。
所以年纪变大之后如果你还减肥，当然你一定不能太重，太重就会有三高的其他并发症，但是你如果减肥你状况更糟啊，
没错，
哎，你骨质疏松怎么办？像我也曾经被医师警告过说，哎，你骨质疏松会开始咯，所以你要开始增加什么样的维生素的摄取，后来才发现说，哦，要活得好其实是需要很多补充，
没错，嗯，那可是而且要方便跟简单，因为如果你每天强迫他吃一些药丸，或是每天就是做一些他 维护他太多，他现在就当早餐。我现在每天早上问候爸爸，因为他刚出院大概四天而已、嗯。那在医院的时候到现在，每天早上就是一包鸡精，再加一杯我们的白金蛋白。
他至少吃得下嘛，
他、就是、
其他他就吃不下。
他现在很安心哦、喔，因为我每天打电话来说，爸，给他跟我拎，乌啦乌啦都要拎完。那因为他这个、嗯，他不会造成他的一个身体的这个。这种排斥感，他就觉得哎、欸，这个就像喝早餐一样，当成早餐的一种麦片啊，什么等等这样喝，我就觉得不知不觉，其实他现在体重已经又恢复四公斤、
哦，真的，那至少还欠五公斤。
对，可是已经在三四天，在五天吧，就恢复了四公斤。嗯、
其实补充是一定对的，但是你。不管你挤进多少东西，我们吃的营养素不足、嗯、以前的有一派叫做天然食物派，觉得你所有的营养都可以靠天然的摄取，可是现在的营养学家已经证明那个不可能。还有现代人的确匆忙，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家那 S702 吃的很快，因为每天一包啊，晚上有时候宵夜又一包，
是
因为他早上起来，现在没有小孩可以等你弄完很多的早餐然后再把它吃掉才出门，没有他们都很紧张的冲出去坐校车、啊、
没错、嗯、其实我儿子也是啊，他现在就是没有吃早餐的时候他就自己泡一杯奶昔、嗯、其实他都巧克力的、嗯、早餐泡一泡就喝了咕噜就走了，
是就我们也大概这样，我们就安心了嘛，
没错、嗯、他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还有营养素、嗯、其实那一包里面都有、嗯、然后其实这一次因为爸爸第二次没有想过，第一次想说十五年嘛，至少也是75岁之后可能才有这个需要。嗯、可是不知道原来7年之后又要再换。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也许这也是上帝的旨意比较好，因为他现在毕竟也只有还不到70。
对,
对, 对
我太太就这样说。
不好意思，那如果他等一下增到75，他搞不好连内视镜都
没
办法开，医生嘛也不敢开，所以让你早点，你让。我每天都会往好处想，说让你早坏也是早好。
嗯、没错，没错，而且这一切都是一件很棒的缘分。当因为你70岁的时候，其实身体还康紧。
对。
然后第二呢，你其实恢复能力也都还比较好。嗯。而且现在医药太发达，现在70岁像以前的60岁。
对。
每个人其实都减龄了10岁。
只要你有顾哈，就会好很多了。
嗯。
对。
而且这次我特别，我爸爸就讲了一句，我好有感觉。嗯。他不是对我说、嗯、他对他的朋友说、嗯、他就不知道在聊什么，他说哎、欸，给孩子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什么
就是自己健健康康，
对、
嗯、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有感，因为他说最不希望就是变成孩子的负担，
我们就讲了说最大的母爱是好好照顾自己，免得我们现在都晚生，然后等孩子25岁的时候你可能60、70，那万一就不行了呢，躺在那里、欸、他一边要恋爱一边还要回来，然后或者是他必须辞职，三个兄弟姐妹在那里猜拳说谁辞职回来照顾妈妈，这是我看到的状况、欸、
对啊，而且有很多这种无形的枷锁，就会讲说其实明明自己忙得要死，自己的家庭也是要顾，可是又有心里面那个枷锁是、嗯、啊，自己的爸爸要照顾啊、嗯、要，而且像现在疫情，其实现在去医院看病很严苛、欸、只能够有一个人在里面照顾，所以其实这都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变数，所以我觉得现在人一辈子都辛苦，像我也跟我爸爸说，你今天加班了一辈子，其实这个时候照顾自己最重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看什么就什么，反正呢你赚了这么多钱，或者你这一辈子存的那些钱不要花给我们，不要给孙子啊，现在动不动都想给孙子，我说爸，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嗯、当初你也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空间、嗯、其实现在应该是好好的对待自己，
你说对了，就有时候就说到哈，我也常常在跟我婆婆说，我说这鬼卖个背后啊，我说伯利金嘛，是被老乡你给他供，是没有人需要你留下来的钱呐、啊，你可不可以把自己顾好一点？
哎、欸，其实大文姐，当初我们在引进这个蛋白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本来要推出的就是今天这个白金蛋白，可是在我们委托的饲料公司做完之后，发现台湾人竟然不会他。老人东西很难卖啊，为什么？
对，
因为只要你今天小朋友年轻人去买送给你的爸妈的时候，你知道父母会第一件事说什么？
多少钱？
不是，他说啊，哎呀，这贵，卖开的家，我没得假这啦、啊。
对对对，但是他会问多少钱呢、啊？
对、嗯、他们很害怕说，
等一下你知道你多少钱？
我们这个，
其实你们公司的东西，我说真的啊，因为我知道你品质很好，但一刚开始那个定价都不便宜、
嗯欸、我们是真材实料，其实你去比国外我们都还是算非常
优
惠，
我承认，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我对你们公司的产品的实验的结果，
是哦，
所以这怎样，这样一盒多少？
不到2000块，
这总共几包？
十包。
十包，对啊，那个老人不会买，我跟你讲，我们会买给他，他会老人会跟你讲说，哇、哦，一顿我给你吃两个便当、哦、
所以现在是什么？我要像我爸妈都说，不要叫孩子买，自己买，因为钱留这么多给他，不如把我自己照顾好。哎，我觉得越来越有道理。现在的其实过了50岁，人生的下半场真的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你可以给我们一个特价，在资讯栏连接
了。好了，没问题啊。
2000真的太贵了。嗯，
好，但如姐说了算。
差不多可以打几折。
我们今天也要体验一下嘛，买二送一。
而且不是说要开心脏手术才要吃、啊，
没有，一般人就要吃。
就是一般你要是平常。当然它不是素食的啦，它里面有鸡胸骨的抽取物嘛。
对，它会问你的膝盖。
是，但如果你平常吃不了那么多肉，其实我们吃的肉也不够补我们的蛋白质，然后要你希望你的这个很多关键的地方弄好的话，那你就是要有一些补充，还有肌力的。嗯
嗯，没错。其实它为什么白金蛋白跟一般蛋白不一样？就除了蛋白之外，它刚我不是说有免疫球蛋白，就它对免疫力、对保护力非常好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脑。它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这一你如果要年纪大的人买，或者是买了他不会骂你说那也在鬼哈、啊，重点是在于要把他的脑顾好，
对，
一般顾不了脑。
它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成分叫 PS，、嗯、那这 PS 呢，医学期刊是说能够达到保健效果，嗯、它就要150毫克以上，所以这个一包里面就有150毫克。
好，那不知道哈，各位，我们不能涉及任何医疗，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医疗问题，请你去看医生哈，也不要说感觉自己退化来吃这个，这个叫做营养的补充品，
对
啊，如此它算是一种食物，可是我自己也补充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知道真的啦，再怎么吃除了胖之外哦，营养素一定是不够的。那像小熊吃了 S702 以后啊，就是当然他现在也是在那种青春成长期，他就慢慢的赶上他其实哦，因为他是早产儿，他比别人晚早一年入学，因为他刚好就生在那个8月的前面、
哦、
就刚好跳过那里，
等于是尾头，
所以他等于就是比人家小一岁嘛、
嗯
欸、本来一直都是班上最矮的，可是我发现他人家我们有补充之后，我们青春期长挺快的、嗯、
真的哦，所以小时候瘦不是瘦、哦、
我大长大一定会胖，你放相信我可是重点在于、欸、你是不是有在于关键点去补充他的蛋白质，那他就有比较成长的可能，也不会说上课上到一半、哦啊、觉得好虚好累，你如果早上都只给他吃面包碳水化合物，他一定很累啊。
嗯，没错，
是不是？
因为他一下嗨，
可是我们长不高就是因为我们早上有没有
都吃面包，
对、嗯、
而且可能就有可能吃很多油腻的东西，
是，
所以其实早餐是最重要的营养来源、嗯，
你吃油条难道会长大吗？
没错，所以吃的精比吃的多还来得有效、嗯、
好，那我要说到那个新普利的东西，我一直觉得他们本来定价都高啦，可是后来就是有一批，比如说我现在早餐吃的是，我现在讲广告没有用，因为那个他们已经断产了，
对，
那个绿拿铁我本来是看到定价说啊哪在贵啊，可是后来他们因为有一批零库存嘛，来给我们公司清，我就自己开始喝，那我发现呢，我其实没喜欢花俏的口味，我喝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它就是很像防弹咖啡，但里面不是咖啡那样，
它是抹茶，
它是
它等于是像那个青汁的口味，
是它等于是防弹拿铁啦、
嗯、
然后我其实吃过别的公司的、嗯、我们也是国内的上市公司的防弹咖啡、
嗯、
非常油腻、
哦
嗯、就是会那个，可是你们的里面应该也有蛋白嘛，对不对？
它里面主要是有一个中链脂肪酸、
哦、
就是防弹里面最重要是中链脂肪酸，
是，可是就是比较好，我只能说没有那么的防弹的恶心、
嗯、一般
防弹那个椰子还是棕榈油啊，
是是是是，
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恶心的，
是是 是, 是、
那你们东西就是、欸、分量不多，但是好就是挺不错的，后来才慢慢的体会说其实贵也有贵的道理，
一分钱一分会、其实都不是贵不贵问题，是你要能不能够感受到它的效果、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吃完之后你能不能长期吃，因为其实补充品是这样子，就是说除了一个正常规律的生活习惯，重点是你要能够长期的有规律的把它吃完这样子、
嗯，是啊，所以你爸爸现在出院了没有？
出院了，感谢感谢、哦、真的就是非常很特别，就是在最后一秒钟发现有这个微创的手术、嗯、然后又给了一位非常有医人医德医术、哦、还是全台湾最年轻的院长， 长得又好帅，艺术又超棒，然后那个在这个，因为他是换第二次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粘连，你要想用微创进去，要处理那些粘连，再换一个进去，其实非常困难。
其实这不容易，
对，
但是我也知道微创，但你们是做成功的，我也知道有失败的。
是是是，这一切其实我觉得一个有医德的医生，他在前面就会讲得非常清楚，
是是，
因为他有一个比喻，
他有没有把握？
因为他有一个比喻很棒，他说其实医生，尤其这种外科医生，他就像是在表演马戏团那个高空藤索的那个人，就他在走那条线，拿着平衡杆、然后每天大家这样走过去走过来，他走过去的时候大家拍手说你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大家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可是一个不小心一失神一掉下去就走了，所以他说其实他们的压力跟他们每天的训练是非常非常的严苛。
你不要只看说什么好像都是像类达文西手臂那样在操纵所有的东西，像在打电玩，其实医生不轻松，那病患真是根本就是吼，这命悬一线间呐、
对，而且其实台湾的外科手术是世界闻名的、其实那个时候连韩国的，韩国大家讲说医美很厉害，对不对？其实每年韩国在疫情之前，每年韩国都派非常多医生来台湾实习，教他怎么做这些外科手术、其实我们身在台湾非常的幸运，台湾的医术好，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是，所以医生在动手术啊，比如说大手术的时候，也都是告诉你们说一定要补充蛋白嘛。
对，尤其事后、他就说你真的要赶快把身体的机能补充好，然后怎么样把你的体重维持住，优蛋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是，好，这也是现代的概念啊，
没错，
不用再补这补那，结果都没有补到重要的地方。
是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尚轩然后来我们的节目，那是不是要提供一个好朋友的优惠呢？
有，刚您说
那2000太贵了啦。
有啦，我刚已经有说了有听到，因为大家要试试看嘛，所以我们今天给你一个，这应该算是6折了吧。我们买2盒送你1盒，那1盒让你先试看看、喜欢口味有效果、再把珍珠留下来。
是，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萨比斯的礼物对吧？
萨比斯
它是需要搅拌吗？
它需要搅拌，它就是
S702 有送那个电动搅拌器。
好，那我们这也一起送吧、
一起送。好，那就多有了一些东西。
是，
好，非常谢谢，请看资讯栏的连结。
谢谢。